所有什么叫专业离场，我敢自豪我就是专业离场。就像防疫期间我们还要帮他测试有没有 COVID-19， 我就好了，就继续在家帮他弄，就离场怎么两条。
菲菲，你有没有考虑自己办一个 podcast 或当 YouTuber？
我很少想做的，广告公司一直没有跟我联络哈。什么叫专业离场？我就是专业离场。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感谢本期节目由东吴心理系行为改变技术课程赞助播出。行为改变课程呢，可以透过心理学的方式帮助你我改变想要改变的坏习惯哦。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修课看看。节目准备开始。大家好，我们是熟龄健康还有心理学的主持人，我是嘉欣。
我是子涵。欸，嘉欣，你知道里长平常都在干嘛吗？
其实我不太熟悉，感觉里长离我很远，但是好像又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处处可见。
我只知道我国小同学的阿公是里长，可是我好像不知道里长到底在干嘛。
没关系，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北市北投区秀山里的里长陈寿鹏北北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许住在其他地方的民众可能不太认识这位里长，但这位里长呢，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上过新闻哦。不知道里长，你还记不记得上过新闻的事情？
有有有，哈、哦！我们平常有很多新闻媒体都会来采访我们，啊，让社区的人知道说里长是在做什么。就像你们刚才所讲说，里长跟里民都很遥远，其实很接近。你们为什么会感觉到里长跟里民的遥远？因为你在上班嘛，平常没有接触到里长嘛。那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平常就跟里办公室就有所接触，所以说里长如果跟里民很遥远的话，那这个里长亲切度跟这个未来的选举齁、哦、要再为继续为里民服务的路会越来越远。
那时候我记得北北好像有说一句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话，就是里长就是人民的公仆，不知道北北还记不记得？
对，没有错，本来里长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票一票让里民选出来的嘛。
看来北北对这句话真的还是印象深刻耶。那我们就麻烦北北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有趣的里长经验或者是北北的人生历练吧。
那前面都是我们在介绍北北，北北有没有想要就是稍微做一个自我介绍，或者是平常新来到秀山里的民众，你会怎么去跟他们介绍自己？
一般我在路上如果遇到不认识的，我会跟他打个招呼。诶，你好，诶，我是里长，哎、啊，请问你住哪里？啊，都没有没有啦，我是新搬来的。啊，不然就是说啊，没有啦，我是来找朋友。我说啊，欢迎到我们的秀山里来啊、哦，谢谢你。啊，如果是新搬来的，我会问说你住哪里？住几号几楼？啊，你家有没有联络电话？啊，你的行动电话几号？那我有简讯，你里面有什么活动，我透过简讯会告诉你。因为这样子的话，像我们选举为什么不会那么辛苦，就是平常的互动要够，你的信息完全要让里民知道你在做什么啊，不然里长跟里民的距离那么远，那怎么服务？就像你们所说的，我们不知道里长平常在做什么，年轻人比较不会清楚。
那这样子有没有被当成怪北北过啊？
哎、欸，不会，因为你看你的态度啊，比如我看到你说，哎哎，这位小姐啊，我是里长，啊，请问你住哪里？我好像没有看过你，啊，他说啊，我是新搬来的，啊，我是来找朋友的。我说好、哦，找朋友，好，欢迎欢迎。你如果口气不好，哎，你干什么？啊，人家就不高兴了嘛。你是很礼貌的问他，请教他，然后最后说啊，欢迎你来，这样子我会跟人家冲突的，啊，不理我们，我们就不跟他讲话，这样就好。我已经表明我是里长，我是在关心你。
可以理解。那想问一下北北，其实平常身为里长都在做什么事情呢、啊、
其实里长的事情很复杂，我们最简单平常会遇到的，楼上楼下走路声吵到楼下，楼上漏水到楼下，左邻右舍为了某种事物而吵架，这个水沟不通啊，养狗叫、哦、所以说其实里长的功能在于社区的这个环境卫生，然后这个路灯、马路、水沟，这些都是里长服务范围。纠纷的部分，像车祸、外面的这个路破掉、水沟塌陷、偏坡龟裂、路灯不亮、 这一些零零总总的里长要全包了，哦，但是里长没有公权力，有很多里民就会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他认为说他楼上吵到我，啊，狗这样叫，我去跟他讲，他嘴巴给你讲好，但是还是叫。楼上认为说里长都没有处理好。像我最近就一个案子，一个社会住宅把家里跟一般的社会住宅合作，然后让清寒证明的低收入户的搬到他家去住。他家养了两只狗，三个小孩子，天天这样乒乒乓乓跑来跑去的，狗汪汪汪汪叫，然后回家的时候，因为狗闻到味道，听到声音，就汪汪汪很高兴一直叫。那小孩子他妈赶快赶快用跑乒乓乓乓乓跑上去，就叫狗不要叫，狗叫已经很大声，小孩子就三个乒乒乓乓乓跑上去，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下个月六月三号，我请他搬家了，但是我还没处理好之前，楼上楼下就对我不爽了。他说我为什么都不处理，其实我有在处理，处理的过程当中我有办法，今天处理事情明天就跟楼上讲我处理什么，跟楼上讲我处理什么，没办法，我要把它处理完毕之后他搬走了，自然而然安静了，他就体会到啊，里长确实有处理，啊，不然的话我也没有公权力，我也不能开他开罚单，噪音的我也不能开，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还有你看，你们知道里长什么时候会看过吗？会什么叫会看你知道吗？发生事情要到现场去看，我有三次是半夜两点跟半夜三点到现场，到你家去回看，哦，所以说有多少人了解到里长他付出的时候半夜才看到，只有我跟当事者跟管制的单位知道说里长约几点。
对啊，北北如果不讲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说里长的钢骨谈哦很多啦，就像防疫期间我们要去收垃圾，要去送便当，去帮他领药，还有我们还要帮他测试有没有 COVID-19。 来到我这里我知道全副武装了，戴上口罩，戴上手套，穿一个衣服，然后去帮他弄。弄了以后他啊就我的
吓到。
什么吓到？有时候你心里就会毛毛的。他说里长你那有没有测试机？我说有啊，我刚好买了一盒十个的。啊，一个借我好吗？我怎么可能借他，我就直接送他嘛。好，那我拿到你家。到了家门口他说里长我不会用，你帮我用一下。我就好了，就进去他家帮他弄嘛。啊，弄了以后穿进去，因为我怕他太外面测不准，我说你忍耐一下，我就生死。
他
一拉着他阿啾，我说好，我又没戴口罩，我想说他很健康啊。那第二又弄进去他又阿啾，结果我电话响，我说等一下我再进来看。电话打完进来以后，里长怎么两条，哇，我的两条，我三条了，两条。啊，好在那一次没有怎么样。哦，
好惊险哦！
什么？所以说，里长在做什么事情，很多人不知道说，说里长到底他在做什么？这个就是里长平常在服务里面要有那个热忱的。因为他平常没有事情不会找你，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要有心态说，好，我有个热忱要去服务。不然你真的做不下去。有很多里长是这样子，为什么到最后他落选了？热忱不够。再来就是里长就做久以后，热忱会消退，所以会被淘汰掉的原因在这里。
我要跟观众朋友说一下，我觉得我现在看北北的时候，他后面冒着圣光，北北做了好多事情都是我小时候都没有，
心甘情愿做的。你看我桌上有这几个字。
欢喜，
欢喜修甘愿做，欢喜做甘愿修，欢喜做甘愿受。这个就是在我民国83年的时候，我刚好在慈济对面有一个地震什么纪念馆，慈济刚好在对面的公园办活动，我看到这个六个字，我认为说，哎，这个就是里长应该有的心态，欢喜做甘愿修，甘愿做欢喜修，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所以我经常放在桌上，我自己看。刚完走完一休，啊，不立迈走，啊，这是里长的心态。
那北北在这样子30年的岁月里面，是靠这样的热情让你坚持30年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动力让你去？
有时候当里长，为什么他能够当里长啊？他不能当里长。为了有的能够做老板，他不能当老板。他当老板公司就要倒，原因在哪里知道吗？
不知道啊。
个性，一个人的个性使然，因为他的个性就是有服务热忱的心， 他这样带着他动力跟荣誉感，就会让你永远稳稳坐在位置上。如果你当一个老板，你没有那个度量，没有那个想法，那个规划，你怎么当老板？下面员工要听你的吗？你对员工很苛刻，对里面服务态度不好，老板苛刻的员工，员工怎么会为你效应？如果里长对里面是那种要理不理，要票的时候啊拜托拜托，不要票的时候头抬着鼻子顶着天上，人家里面就是别人甩你都不会甩你，哇，那么现实。平常服务找不到人，要票的时候一个头比膝盖还要低，里面也是一样哦。你的热忱会感动他，他就会投给你，相同的道理哦。所以说人啊，要有荣誉感，要有施舍，施跟舍，人的施把好处给人家，要舍得，你就舍，有舍就有得嘛，是不是？
对。
如果你只要拿而不施而不舍，怎么得？得不到了，服务的心出去。你们感动了，他会投给你。别人再怎么样讲天花乱坠，他票还是投给你。
这就像是一个正向循环的感觉。
没有错，没有错，这是很正确的。
阿比，我们想要再问你说，在这30年以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到你现在都还很印象深刻？
我有一个小朋友，他在11岁的时候，妈妈带到办公室来，因为他是弱智嘛。我说来，我帮你想办法，我就打到阳明教养院。那这个小孩子就进去了，那些小孩子现在还在阳明教养院，30几岁了，现在会扫地，会自己吃饭，会自己洗碗，会自己洗澡，以前都要妈妈洗。所以说有很多温馨的事情，你们听起来就会觉得很不错。
听起来北北真的很像秀山里的大家长一样，就是、
能不能讲哈、我今天这是公仆，怎么是大家长呢？你如果把大家长挂在嘴巴的时候，就是你高他一等。里长是公仆，不是大家长。大家长就像家里的爸爸妈妈，就是大家长。小孩子不对就骂，这样不能骂骂。你可以对里面骂骂，不行了。
感觉就不会。
不行这样。
好，可以理解。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为什么北北可以当30年的里长。北北真的是感觉做30年的里长，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有大智慧。
所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你们年轻人在社会上走动啊，时代不同啦啊，我们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啦、方法是一样的，经验是不会变的，只是改变一个方式。为人处事也是一样哦。比方说，我做怎么样会成功，循什么管道去走，那个经验是不会变的哦，方法变可以啦，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经验，人生的经验。尤其是你们年轻人，人啊，轻如鸿毛，重于泰山。委屈的时候委屈一下，水淹到嘴巴，再淹到鼻子的时候，脚稍微垫高一点，再淹到鼻子要让你死的时候，你就要跟他拼，才有生存机会。社会经验就是这样来的，大智若愚啊。有时候很多事情不要去太计较了。
那我想要请问，就是上次我们拜访北北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北要参选过议员，但是那一次高票落选。我想问北北，对于选举这种有胜败之分的事情，要怎么样去调试自己的心情？
我跟你讲哈、我爸爸曾经给我一个经验，还没赢啊，要想输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先打这个预防针，
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没有绝对赢的，也没有绝对输的，但是一定有赢跟输，胜跟负。所以有时候你期望很高，你失望更大。但是你如果有事先想说，万一我输的时候会怎么样，我要怎么面对，先在还没开票之前先要打这个预防针，胜败乃兵家常事，面对那你就不会很伤心。所以有人问我说，你选举花了这么多钱，我说钱又不是我的。他说怎么不是你的？花掉了怎么是我的？豁然开朗啊，豁达一点，拿得起要放得下，不要往牛角尖钻。你牛角尖一钻，很多事情都完蛋。要思考，静下来，
才可以继续往前走。
对，不然呢，你就在那边痛苦。能够解决事情吗？没办法解决。所以说，很多事情要把握当下。那当下给你这一次机会，你如果不努力，你根本没机会。机会不在了，机会只给你一次而已。如果年轻，人一生就30几岁而已，30岁、40岁、50岁，
为什么会这样分？
我跟你讲哦，你从出社会十年的经验，你三十岁的时候有一点小经验了，
嗯，
你往前冲，你后面还有二十年的机会，你若冲了失败了没有关系，我再累积经验，累积金钱，四十岁再来一次，四十岁冲又没成功，如果五十岁以后再不成功，不要再冲了，因为你的精力、金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说我经常讲，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就是别人的经验，你可以吸收他的经验，累积经验，蓄势待发。
嗯，
啊，不然的话，就要稳定下来了。
嗯，
这是我们的人生这几十年所累积下来的一个经验。
对，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多想一下，
对，然后实事求是啊，去了解。所以说还有什么问题？
那北北，我想要问啊，就是你在选里长之前有没有想过，就是你选完里长之后会有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啊？
啊，没有，
就是没有预期这样子。
不是，你只能想说，当时我选里长的心态就是说，我可以为人家做点事情，因为我爸爸给我一句话了，我会老，你也会老，你如果先帮人家服务，以后人家帮你服务。
嗯，
我这我爸爸教我的，因为我爸爸受日本教育大学的，我爸爸是建筑师，我爸跟我讲了，沙鲁莫基卡拉奥基鲁，就是猴子在会爬树哦，会从树上掉下来，你不要觉得你很了不起，他说要有稻穗精神。什么叫稻穗精神？
越饱满，
越饱满越低头。所以说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理想，我中心的理想出发点是为人家服务，荣誉感，人家讲里长里长你就很有荣誉，人家找你服务，你有这个能力为大家服务是你的荣幸，这种心态的。
刚刚倒水那个听起来就跟就是半杯水可以敲得很响，可是满杯水是敲不响的，有点类似的概念。
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阿北为什么可以坚持到现在不退休，因为伯伯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纪，那是什么样的想法支持您做继续做下去？
你从什么心态做到现在？不要服了，其实我们来到快要70岁了，你还有这个精神继续往下走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动力，你动力在哪里？动力就在这，你如果是不动了，你就会老化，但是因为我们的岁月累积到这个时候，人脉更广，经验更丰富，你就要服务下去，你会更年轻，你会更有动力。如果你就这样不服了啊，我老了我不动了，你会老得很快啊。所以说我们在退休才有这心余力去为大家服务。所有什么叫专业里长，我敢自豪我就是专业里长，我有自己的办公室，24小时服务。
阿北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啊。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到这边结束。
好，
那我们先谢谢里长北北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都随时欢迎你们，因为我每次在传承呢，把经验传承给下一代。在我有生之年，我把一生的经验来跟你分享，认为我还有用啊，这就是心态了。
就跟北北在做里长
啊，对，一样。
北北今天在访谈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经验一样。
要记住，每一个人的经验是不同的，你要去吸取人家的经验，然后作为自己的借鉴，那这样你成功的速度比别人快，但是也有对的观念跟错的观念，不竟然我所讲完全是对的，那这个话只是仅供参考了，因为这是我人生所遇到的。
听完前面里长北北的分享后，我们可以知道身为里长的北北常常花自己额外的时间、心力、金钱来照顾里民。那北北到底是如何一直维持这样无私的助人行为呢？我们现在要来用 ABC 行为改变分析法来分析北北的助人行为。首先先来说明一下 ABC 行为分析法的 ABC 分别代表 Antecedents 前世、 Behavior 行为，还有 consequences 后果。 A 前世指的是透过事前创造情境来影响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 B 呢就是行为本身。 C 后效指的是行为发生后对个人造成的后果，而后果会影响行为的发生，因为在行为改变技术中，我们认为行为都是有功能有目的的，
只有带来的后果对于个人来说利大于弊，行为才会持续存在。
回到李章北北的分享，运用 ABC 行为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北北能够持续维持助人行为是受到两个提示，一个是李章北北的父亲对他的教诲，还有欢喜者甘愿受的信念。而维持行为的后效包括帮助李明带来的荣誉感、成就感等正增强，以及和李明维持良好的关系的社会增强，这些都是北北持续助人行为最主要的动力哦。
北北，我们还想要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北北，你有没有考虑自己办一个 podcast 或当 YouTuber 啊？我觉得北北分享的经验可以传承给更多人，蛮重要的，可以让秀山里的李明知道你在做什么啊，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知道北北在做什么。
对我自己也在想，我很少想做了，广告公司一直没有跟我联络哈，因为我也想是请广告公司，反正放上去他们就会看到了。
对对，只要放上去的话，基本上推送给那些可能平常触及这个类型比较多的人，推送到他们面前，要让他们去点击去观看这样子。
哦，
对对对。那其实老话一句，就是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着未来，那我们今天也是借着北北的肩膀去看到了很多跟我们世界不太一样的经验，跟年轻人看到不一样的视野。其实也很感谢北北今天参与我们的采访。那最后再让我们感谢北北，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北北。然后除了我们今天访谈里长北北成功的经验之外呢，其他的集数也会有其他同学分享不同长者的成功经验，也请大家去听一下。今天先到这里咯，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